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我是凯传。常常做饭的人呢，都知道饭菜的好坏啊，掌握火候非常重要。在生活中处理大小的事件是否妥当，语言就特别的重要了。有人总结说，急事儿慢慢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儿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儿啊，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儿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儿不能说，讨厌的事儿呢，对事不对人说，开心的事儿看场合说，伤心的事儿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儿最好别说，自己的事儿啊，听听自己心里怎么说，现在的事儿做了再说，未来的事儿未来再说。总之啊，说话有智慧，就能避免许多人际的冲突和麻烦。在圣经当中也有许多关于说话的箴言告诉我们，其中在雅各书就有一句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看来说话呢，不仅需要态度，还需要掌握速度。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相遇。那凯传也特别的欢迎海伦老师。海伦老师啊，真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帮了我们许多的忙啊。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我们面对各种年龄层的孩子，就是不同的问题。那其实不同的问题就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海伦老师就教了我们很多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想跟海伦老师来聊一聊，可能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孩子越大我们越难跟他们沟通，而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强迫性的话呀，甚至我们大一点声音啊，表现出我们的威严的时候孩子就听了，但是等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根本不听你讲什么，沟通起来好像就越发的困难了，他们也很难忍受父母对他们的一些说教。海伦老师，你发现了吧？
孩子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以后，这个真的是对父母的忍耐的这个时间哈，也就越来越短。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不想多听对方的说教，更加不愿意听啊。 今天我们话题就是唠叨替代法。所以首先我们要想一想自己跟家里的青少年们哈，跟孩子们或者跟配偶之间，你过去的每一次唠叨重复的话不停地说有效果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效果。
每个人首先要先想一想有没有效果，假如确实有效果，那么你可以继续使用它哈，作为你的方法之一，有时候采纳。可假如基本上 99% 的时候没有明显效果，那我们作为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还要很倔强的一定要再继续用它呢？你已经亲身体验了，实践出来了，结果到底好不好？那我们就要根据这个实践的结果更新，对吧？要更新我们的头脑，我们的 idea 啊，我们的做事的风格，愿意使用尝试不一样的风格。当然有个前提，当你想停止用唠叨这种无效的风格的时候呢，使用另外的你认为更好的，请记住千万不要说啊，我用一下唠叨不行，我再用其他的方法，或者说我用了其他的方法，比如我们以前有讲过说启发性提问，问一个好问题，你用了好问题然后发现诶，对方怎么没有反应，好，我继续用，再加上一段唠叨哈，那这样的话你那个好问题也白问了，因为它的效果被完全打折了。
对，
当我们如果想要替代唠叨，那就意味着拒绝唠叨，也就是说不要唠叨了，而不是说我用一个好办法然后再顺便唠叨唠叨啊，你不能够说脚踩两只船，两个方法两手都抓，不行哈。替代它就是说用了第二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一定要停止，要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克制，有节制，否则的话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方法意义就不大了。因为你就是像菜市场买菜你觉得你想尝试的菜你全都买，全都买回来，每一样你其实都怎么都不能够好好的去享受。既然选择要用更好的办法，就请把那个无效的旧办法给抛弃吧。给大家推荐的唠叨代替法很简单，今天啊，既然说了要代替唠叨，那我们就首先呢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尽量减少我们的台词。那有研究表明现在的这个青少年们啊，比如8岁到10岁的孩子开始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就是呢他们对大人对家长哈、长辈的这个耐心程度哈、最多不超过10个字。
这么短？
对，就是说你跟他要表达一件事，不管是希望他做什么或提醒他做什么或者纠正他什么尽量不要超过10个字，基本上这就是一句话了，而且还不能是很长的话。你不能说因为什么所以什么，这已经估计就已经超过10个字了。但是往往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家长不太容易说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一个高度总结性，就是我用仅仅8-9个字我就能把这件事说清，还能够推动你愿意去行动哈，好像难度很大，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怎么呢，小步前进。好，给大家一个过渡的一些工具，好，一些过程，让我们慢慢的家长养成一个好的新习惯，就是减少你说话的字数哈。那首先呢你可以练习一件事情，就是不说话啊。怎么不说话呢？那这个比较适合8岁以上的孩子啊。那当然你的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你不说话他无法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当你孩子年龄大了，独立性强，有的时候你讲话少他反而呢会容易主动动脑筋，起码他会猜一猜你啥意思啊，那也是个动脑筋嘛哈，也是一种互动。在正面管教里面有一张工具卡，它叫做近距离倾听。近距离倾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你的孩子他是比较碎嘴，有一些孩子哈，有一些熊孩子，我们说他就是不停地跟你顶嘴，不停地跟你说话，不停地反驳你，还话挺多的哈，但是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是跟你对着干。那这样的孩子也有一部分家长很烦恼的啊。那这个叫做话多唠叨型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也是很有效的。然后呢反过来就是当孩子年龄逐渐长大的时候，家长们发现这个有些孩子太过于安静， 不说话了。
对，
然后呢，甚至有时候连反应都没有，都不抬眼看一眼，连眼睛的那个互相的对视都没有了，有没有哈？所以呢，这种近距离的倾听啊，这个小工具，不管是你的孩子过于爱顶嘴，爱跟你找茬，还是说他过于安静，跟大人隔离，拒绝沟通，这对这两类型孩子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怎么样近距离的倾听呢？当你的孩子在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件事情也包括有可能他在做一些你不希望他做的，比如说他在玩手机，他在打游戏。那我们不管他在做什么，也许他在弹琴，也许他在写作业，也许他在浏览网页，也许在打游戏，也许在跟同学煲电话粥。那当他在专心做他很 enjoy 的事情的时候呢，作为家长你可以腾出你专门的时间哈，比如说5分钟啊，10分钟，安静地坐在孩子的旁边，或者你跟他就是同处一室也可以，你不一定太靠近，有些孩子年纪大他不希望父母靠太近是吧，现在孩子可矫情了，哎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好像他们是大人嫌弃我们似的。如果他不太愿意你靠他近没关系，同在一个房间，就好像他坐在书桌边玩电脑，那他的后面也许有沙发呀，有茶几呀，对吧，有一个躺椅啊，那你就坐在附近的沙发。总而言之，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叫同在，也就是说两个人互不干扰，干各自的事，但是呢能彼此意识到在同一个空间里有对方的存在，这叫做共存、嗯、能知道对方在那里，其实这是人的灵魂里面需要的一个归属，我们说的归属感，就他知道你在他的生活中，你在他的身边，你跟他是在一起的，但是呢他的所有的自由和他做的事又不会受你打搅，也不会被你干涉，而他是有主权的。所以我再说回来哈、嗯、近距离的倾听呢，就是腾出你的5分钟或者10分钟，安静跟孩子同处一室，可以在边上，也可以离远一点坐沙发上，然后呢就安安静静的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把嘴巴上的拉链要拉上，我们说了是安静，一个字也不要说，甚至你哪怕为他好，哎呀眼睛不要看太近啊，你要不要喝水呀、啊？啊，哎呀你这样的话呢，噪音太大，戴着耳机会不会耳朵不舒服啊，你这些都是为他好，但是在现在这个近距离倾听的这个练习里面不适合，我们刚才说了要代替所有的语言了、嗯、那么你就要杜绝语言，代替的意思就是不要了，完全不要语言了、嗯、什么都不说、嗯、安静，你只提供你安安静静的同在。
心不
凯传小时候因为不喜欢上数学课，就常常不会写数学作业，当然考试成绩也常常的很差。每当要把考试卷成绩给家长签字的时候呢，当然就知道一定会要挨揍的，于是就开始了造假生涯，苦练家长的剪签笔记。别说，还真的骗过老师很多次，一开头呢还是很怕的，后来呀就很习惯了，并且呢越敢越心安越顺手。直到有一天被老师揭穿之后啊，又被爸爸妈妈好一顿暴打，正所谓欠债总是要还的。小时候呢也非常爱吃冰棍儿，一日趁着爸爸妈妈不在，一口气就买了十根。那个时候既没有冰箱，也不能留下罪证，于是在爸爸妈妈回家之前呢，全部要吞下肚子。从此以后，吃一口凉的就胃疼得要死，十根冰棍儿，断送了一生吃美味冰激凌的口福。欠身体的债也总是要还的，不过呀这一次呢是要用一生来还。圣经当中以弗所书二章，保罗特别对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信徒提起他们的血缘问题。从肉体的血缘上看，他们不是犹太人，从神的应许上仿佛也没有他们的份，好像指出他们本来不配拥有神的救恩，让他们可以引起更多的反省。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们若是不信耶稣，他们也不会来反省自己的罪和曾经的不配。但若能够反省自我欠的债还是要还的人，一定就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欠债的人。 保罗的话其实并不只是对所谓的在血统和血缘上不属于犹太人的外邦人所讲，他是对所有的能够认识到自己欠了债却不能还，唯有靠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替自己负罪债的人所讲的。因为神的救恩计划是创世以前就借着耶稣拣选了愿意相信他的所有的人。基督徒在传福音时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使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而一个人得救重生最大的表现就是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像欠债必还的道理。人人都有一死，就是还罪债的方式。而如今得到耶稣救赎的罪人，罪债呢，却是由耶稣来替他还了。耶稣替罪人死而复活，为罪人付上的赎价，也是我们这一群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的最大的祝福。哎，自己欠了债呀，总是要还的，只是怎么还的问题。在圣经以弗所一章七节说，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按照他丰盛的恩典。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听到这么活泼激情的音乐，旋律飞快地在进行着，好像在不停地打转，你一定会想跟着旋转起来吧。现在您听到的是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肖邦的作品。这首圆舞曲的创作灵感呢，原来是来自于肖邦的女友乔治桑，她养了一只小狗。这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经常追着自己的尾巴在团团地转，于是肖邦就用音乐把这个动作表现了出来，写成了此曲。因为这首圆舞曲啊非常的短小，有很多人呢为了挑战它的短小，就尽可能的缩短时间。有的钢琴家极力的想做到在一分钟之内完成，所以这首圆舞曲呢也被称为一分钟圆舞曲。小狗圆舞曲这个名字一出现呢，在跟着音乐的想象，真的仿佛眼前有一只小狗的形象浮现，给听众增加了很多的趣味性。这也是圆舞曲的魅力。圆舞曲呢也叫做华尔兹，是奥地利的一种民间舞曲。由于舞蹈的时候啊需要两个人成对的旋转，故被称为圆舞。舞者两人在自转的同时呢 仿佛也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在公转，就好似在这个乐曲中所听到的，不管有多么快的音乐的音符的流动，它始终还要回到一个固定的音上。可以想象仿佛小狗刚刚发现了自己的尾巴，然后就开始快速地旋转起来。当音乐的另一个段落来到的时候，也许你的脚步没有动，但心却早已随着音符在宽广的舞场上飘荡起舞了。虽然冠名小狗圆舞曲后，音乐让我们一下子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实画面，但如果我们愿意展开大脑空间想象的音乐翅膀，也许我们将展望到更广阔、更深邃的宇宙空间。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许如同小狗一样，每日眼睛总盯着自己的尾巴，在终日的旋转着。但我们的人生却在岁月旅途中一步一步地向前延展，终将汇入历史的滚滚长河之中。人生的意义不是每一天旋转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而是现在就把握住自己将来永恒生命灵魂的归处，那才是最精彩的人生旅程圆舞曲。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